我第一次传讲福音的时候心中怎样的负担，直到今天我的负担是一样的。我在神面前讲这句话，当我讲到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宝血的时候，我第一天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我就是负担比较在乎对外邦人传福音，同对那些有怀疑的知识分子做辩道的工作。我的负担比较少对已经信主的这个长辈，像你们这样讲道比较少一点。我讲很诚实的话，我们关怀别人，如果关怀别人，你就做神的工作。一个基督徒可以袖手旁观而从来不投身于神的工作，他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大大怀疑。一个基督徒可以自善其身，在那里看人自生自灭，而没有把福音带到他们的中间去，这个基督徒，这个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大摇祈祷。怎么做？有没有做？有没有关心别人？我得救以后，我回到高中的学校里面，早上读书，下午教书。得救以后三个月，我就乖乖把我得到的钱，我十七八岁赚的钱呢，是我们那个城市最大的教会最大的牧师的薪水的两倍。我赚的钱拿出20%出来买担当，在路上、在街道、在到处去传福音，到处去，要告诉人耶稣基督，一定要告诉人耶稣基督，让人与我一同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要做主的工作。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好像不容易对人传福音的。有一次我在纽约看见路上有一个人在分那些一大堆的传单，哇，我很体会这样的人，因为从前我也在路上分，给人家骂过，给人家赶过。我在这边走，对面一个人，我说哇，清流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一面传他一面反传，我一面动他一面反动，所以两个人在路上这样走。我说主啊主啊赦免他，因为他说做的他不知道，主啊主啊保守我，给我能够忍耐下来，主啊主啊给我不要同他相骂，在路上主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一边传他在那边骂，我在这里走。所以我体会传福音的分传那是很困难。那天我在纽约看那个人传的，我也去拿一张，免得他灰心了。我一拿的时候，原来不是福音担当，是一个新的 bank， 一个银行刚刚开幕，他们就分一些这个广告了。我一拿到这个广告的时候呢，我就再看看他的心情怎么样的。我在旁边注意看，正像昨天我故意坐在那边看你们一对一对进来，你们的笑脸怎么样的，你们签的怎么样的。当我注意看的时候呢，发现有很多人拒绝他，不要他丢掉，拿了就丢掉，有的踩都不踩他，但他还是照样。我就想，哎，这个人呢，分这个传单呢，人不接受他还照样分呢，他这个热忱不亚于我过去传福音的那个热忱。我就对一个基督徒说，你看人家为了 bank 建立，他都这样跟人家拒绝还站在那边。那个人对我说，啊，当然嘛， he had been paid，He is paid for that.、Huh? He is paid for that. Okay. He is paid for that. He is paid for that. So he do that. He does that because he has been paid. 我现在呢 ，have been paid or not?、Huh? 我们 have been paid or not? 我告诉你，耶稣基督的宝血比他所领受的赔更大。我们今天为主做了什么？你把你两个手伸出来，请问你带过几个人信主？你能不能填满这两只手？如果你不能填满，我告诉你，我们的教会没有兴旺，我们没有带人，是为什么？你不要奇怪，今天教会这样衰亡，这样冷淡。我若不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这一句话深深感动我。我说主啊，我现在走到以后你会做事，那个我相信那是对，但我也愿意在我工作里面，我求主给我看见，因为我太软弱，信心太软弱。我们一定要看见有人因我们信耶稣基督。我这一次答应你们这里讲到，那么我就故意先早几天来，经过 Minneapolis， 因为他们已经等五年了。1976年12月，我在加拿大 BAM 讲到的时候，他们请问你如果有过路，给我们几天，我们没有办法负责你们飞机票。他们那几个小地方的查经班，去年我经过那个中部的一些小地方 ，Urbana、Champaign 那些东西地方，我说你们查经班有没有人来？有没有人过这里？他说有很多传道人过这里，从东到西过这里，从西到工作这里，过来过去都没有掉下来。他们有过没有掉？他说有没有过这里？有很多人过在上面过，没有掉下来。我说好，明年我掉下来一次。我这次掉下去了。哎，我一掉下去呢，在这个几个小的茶几门，发现那样小的地方， 有一个人来对我说，唐先生，我在马来西亚听你讲到信主的，一个人说我从前在台湾听你讲到奉献的，一个人说我从前在印尼听你讲到信主的，我不认识，我不知道，但是呢，有很多人在过去的聚会里面他领受耶稣基督福音，原来每一个地方都有认识我，我不知道你的。我告诉他，我听见这些话呢，那个喜乐，我不敢夺取荣耀，但那个喜乐比我拿到多少钱还更喜乐。现在弟兄姊妹，施布真有一句话很好，这句话怎么讲呢？这句话说，如果我是一个全然自私的人， totally egoistic， 是一个全然自私的人，他说我还要拣选做一个个人布道工作者。人家问他为什么，因为他说如果你是全然自私的，你一定很注意自己的喜乐，而你永远不会知道一个人领人归族的喜乐是别的东西完全不能代替的，除非你做一个领人归族的，就是为了自己的那个喜乐，为了自己爱快乐，我也愿意选择一人，因为永远不会明白领人归族所得到喜乐是任何一样东西不能代替，就是不能自己讲过的话。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给我们做一个多结果子的好不好，做主的工作，神的性情在我们身上，我们接受神的恩，我们体会神的心，我们爱神所爱，恨神所恨，我们喜欢做神的工作，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说我的母亲影响很深，我们的家是一个很大的家庭，我们的房子很大的，20个房间，另外有24座3层楼的大房子，到现在还在厦门工业南路。满清政府曾经发过匾额来称赞我们的家庭，三教堂，国民党林森主席亲笔写那个三教堂挂在我们正堂的中间，他是我祖父的好朋友，但是我3岁就偏偏父亲离开世界，3岁父亲离开世界，我的母亲就做寡妇，膝下有7个男儿2个女儿，在这样痛苦的中间生活长大起来。我相信神有他的意思，使这些临到我们的身上，要我们做他的工作，体会他。我说我的母亲影响相当的大，我的母亲呢，有一天我比较懂事的发现她每个礼拜五都出门，我就问她礼拜五，每个礼拜五妈妈你出门做什么，她说我与上帝立约，我做了基督徒要抽出一个下午来做主的工作，我要领人归主，做见证传福音，无论天晴天雨，我总是要带着衣裳出去，我总是要去传福音。那么妈妈你同谁去，她说呢我同教会里面布道队员一同去，我去传福音，每个礼拜总要带领人，到他年老了，他对我说他带领好几个家庭信耶稣基督，我的心很受感动。有时候我在看见他出门的时候呢，带一些的东西，我说妈妈你做什么，我的母亲33岁做寡妇，我33岁的时候第一个孩子才生出来，她要养几个孩子，一大堆的孩子，从早到晚，她说我又是你的父亲又是你的母亲，双重责任在我的身上，但她还抽空去传福音，她不说我太忙，因为她想省力哟，带一些东西是什么呢，她我这一次带一点米，下一次带一点油，带一些糖，因为有比我更穷的人我要照顾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得救的人能不做主的工吗？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可以不关怀别人的灵魂，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问你自己，怎么知道我得救了呢？你怎么知道我有神的生命呢？我怎么讲 Christian dynamic Christian living？ 我告诉你，一个真正 dynamic 的 living 是一个会照顾别人的人。孩子从大人不同的地方，孩子是受，大人是施。婚姻给人休息的几件事情，第一，从我进到我们的阶段。还没有结婚你就我结婚以后你敢讲我，另外一个说我呢，这就我们对不对呢，从我变成我们，这个是一大功课的学习，很不容易啊，特别是那个性强的人，像我结了婚你要学习讲我们、我们、加一个门，这个不大容易的，如果里面没有阿门就不能我们了，所以外邦人说他们有3个门，我们你们他们基督徒有第4个门，我们你们他们叫阿门是更好了。第二样，婚姻教导你学习什么，从受变成施。还没有结婚以前，妈妈钱，爸爸钱，现在生了孩子，妈妈钱，然后变成从前你讲的话现在 echo 来了， 妈妈钱，妈妈钱。下一代向你要的水，你从瘦变成湿了，刚刚从瘦变成湿的那一个休息的阶段很困难，对不对？那这个是成熟的记号。一个人灵性也是如此，领受了神的性情，要为主工作的，你发现你要给了，从前受主的恩典要给了，做主的工作，这是第三样。第四样，我们甘愿为主受苦，或者为神而活。为主而活，包括为主受苦的这个预备心都在里面。不一定说一定要真正把一些苦加在一个人身上才知道那个人为主受苦，那个人为主而活，但是甘愿这个心。我告诉你，有两种力量，一种是这个比较 dynamic 的这个 aggressive 的力量，一种是承受困难的时候所需要的坚韧的力量，那个坚韧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力量。现在我举个例子，当我这样一碰的时候，那么我是用差不多30磅的力量把它碰下去，这个呢它没有破，我更大的力把它碰的时候，砰，用60磅的力量它还没有破，100磅的坚韧的力量。基督徒生活的那个坚毅的力量，不在乎他能讲一些、能做一些、能冲一些什么东西出来，而是能够领受那些愿意能为主受苦坚韧的力量，那个是他的一个力量的表现。基督教就在这样的逼迫中间慢慢长大起来。基督教是在各样的政治、在各样的逼迫、异教、政治、哲学攻击、冲击之下，用坚韧的力量长大起来的。我告诉你，没有一样二十世纪传福音的困难，按原则来论，没有一样是第一世纪没有的。在这个世纪里面，我们传福音所受到的困难，我们做基督徒生活所遇到的困难，没有一样。有一些人说，哦，像布尔曼，如同布尔曼说，现在这个知识分子的时代，我们像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传福音，我们一定要用新的 presupposition， 我们一定要这个 demythologize， 圣经里许多的神话的事情。我告诉你，在保罗的时代也有知识分子。保罗说，我无论是希利尼人，无论是化外人，我都欠他们债。希利尼人是谁？希利尼人是主前三世纪四世纪到主后三四世纪那些受希腊人生哲学影响过的人。这些人他们的思想已经成为基督教最大的拦阻。当时基督教传福音最大的拦阻从哪里来？从 Stoicism 来的，从斯多亚派的哲学来的。正像今年我们在台湾传福音，我们的思想所受到的拦阻，最大的拦阻是从这种可能是从孔教的思想来的。所以那些孔教的认为，我们有中国自己的文化，我们有自己的哲学基础，我们有自己的伦理道德，为什么还有你这个洋人这一派的东西？其实如果你在大陆传福音，你最大的思想不是从孔教这个思想来的，那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什么犹太人？耶稣是犹太人，我不要耶稣，我要马克思。他忘记马克思也是犹太人。当时传福音最大的拦阻是从 Stoicism 来的，使多尔派的人他们的哲学相当高超，他们提倡男女平等，像在基督里无论是男女是女是主是仆都合而为一，基督教这个伟大的精神在多尔派里面早就有了，不必你讲。他们提到废除奴隶制度，比基督教更先进的伦理啊！保罗还说你们主人对奴仆人要怎么样，仆人对主人要怎么样，保罗还有主仆之分呢、啊，在法派里面连这个都不要，所以他们道德伦理认为自己是比基督教更高。到底哪一个更高？我告诉你，神的道永远是最高。我们如果讲 Amen， 下一个世纪还要告诉人为什么、这个 fundamental 很会讲，是的，为什么是的，就是是的。我们信仰对是一件事情，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的对很有理由的讲出来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盼望北美洲的知识分子要做一些事情，真的要做一些事情。如果单单的分析为什么基督教伦理高过 Stoicism， 哇，这个这一门功课就是要你可能要去读神学博士了，这是不容易的。他们废除战争，反对战争， 主张男女平等，废除奴隶制度，善待仇敌，以善报恶，这些事情在里面都有。所以在 Stoicism 那边伦理的架构里面很多高超的理想思想当时都有的，很难。我们今天传福音所遇到的一切都有，所以当时的世界从罗马帝国来说是压迫基督徒，从知识界来说 Stoicism 是轻看基督徒，他们认为他们文化更高，那从整个社会来说他们毁谤基督徒，所以许多 apologist 出来，那些殿道家出来就要为基督徒洗刷那个不应该受的罪名，要让基督徒那种正直公义在整个社会里面得到一个应当有的地位，引起许多人对基督教的同情。当时传福音不比我们现在更容易的，没有一个时代传福音是困难的， 基督徒在第一世纪所受的困难、受的逼迫多么大。我们看教会历史，您就知道了。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太容易了，但是基督教就在这种逼迫、在这个泛滥、在各样围攻之下，慢慢长大起来的。如果你注意看，基督教当时怎么能在那个社会里面长大起来？不但如此，在经过300多年以后，变成把整个罗马帝国的王位都抢夺过来了。康斯坦丁宣布基督教是国教，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康熙皇帝差不多接受基督教，后来没有，反过来变成迫害基督教。他死的时候已经不是对基督教好感的一个皇帝了。现在弟兄姊妹，但是康斯坦丁接受基督教，我今天不谈教会历史的事情，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当时基督教怎么出长起来，怎么样能成长起来，在逼迫中间成长起来，那个才是坚韧的力量。The dynamic living of Christians， 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力量呢？我们今天在影响世界的力量中间已经慢慢失去了，而且被世界影响的力量慢慢在增加。我们到底教会在做什么啊？一个基督徒到底是一个 dynamic aggressive energetic optimistic 或者我说 pessimistic 一个很软弱被动的 passive 的那种生命呢？我们应当是积极的，应当是乐观的，应当是影响，影响世界的。共产主义对基督教最大的错误是低估了基督教。马克思从起初用历史现象来定基督教的错误，而他对历史现象的了解是以现象判断本质，就是马克思的错误。所以他一生不是一生了，这个共产主义一路来他永远没有办法超越基督教，也没有办法打倒基督教，因为他起初先前错误的低估基督教。他们以后要发现基督教是怎么打也打不倒，怎么逼也逼不下，怎么杀也杀不完。郑国牧师离开中国大陆以前，只有他同他的太太两个人，全家里面只有两个人信耶稣。到1979年我见他的时候，他的太太那个时候 还没有出来的。79年正月份的时候还没有出来。我问他说，你已经离开家这么久了，他太太那个时候快要出来，还没出来，现在已经出来了，我知道。我说呢，这个，那么这20多年，差不多28年那个时候，他已经离开家，你家人有没有离开主啊？有没有失去信心？他说感谢上帝，我离开28年，28年前我和我的太太两个人信耶稣，离开了28年以后呢，我太太在里面好好做见证，我们郑家家族里面信耶稣一共有38个人。这个叫做 church growth， 从两个变成38个， grow 多少倍？如果基督教可以在逼迫里面成长起来的话，我们要求主快快把逼迫带到美国来。你不要笑，我认为能够被上帝选中为他寻道的人是很有福气的人。我在印尼看得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在印尼呢，回教徒势力大得不得了，但回教的极端分子就像现在伊朗那些神经病的人一样的，他们用逼迫放火烧礼拜堂来表现他们的那个本性。我们有我们生命的本性和记号，他们有他们的生命的本性和记号。每次他们烧礼拜堂逼迫基督徒的时候，结果就基督徒增加。为什么？因为回教里面也有一些呢中立分子，他站在旁边看来看去，基督教回教啊，这个比较坏，那个比较好，他就信耶稣了。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所以逼迫对基督徒是一个福气，对教会是一个福气。我对北美洲讲这些话可能不大实，因为北美洲很多人是很安逸的，而且很多人是怕不安逸所以跑到北美洲来的。我判断你是神把你放在这边的那些人，而不是为了自己怕不安逸而跑到这边的那些人。如果是神把你放在这边的这些人，我告诉你，神把你放在这里有这里的价值，有这里的责任。我求主给你看出你在这个地方应当做什么。其实我要告诉你，北美洲是最不安逸的地方。如果我们两个人打架打来打去，最重要的打头还是打脚啊？打头，美国是一个头，苏联是一个头。以后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一炸就炸非洲，一定炸美国，美国一定炸苏联，所以头最危险的。昨天有一句话我很赞同，做头会头分，不要爱做头，做头会头痛，不要爱做大，做大太大会爆炸。跟我讲好不好？不要爱做头，做头会头痛，不要爱做大，太大会爆炸。真的，你很安逸啊，在这个地方很安逸。如果必要，我们 要受苦，如果必要主把逼迫临到，如果必要主给我们一些的泛滥灾难逼迫，我们能坚忍吗？那个坚忍的力量才是真正生命内在的那个力量，那个力量就是基督教生命的力量，基督徒生活的力量。主不但给我们得救了，主还要把更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已经拯救我们脱离祖宗传承下来的虚妄，给我们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感谢你给我们已经拯救我们脱离从世界情欲而来的败坏，所以在你的性情里面有份。主，我们感谢你，你已经调转了我们整个人的脚步，我们人生的方向，使我们今天走在面向永远家园的道路中间。所以我们经过这世界旷野的道路，求主给我们力量，靠着你我们跨越这个旷野路，使我们靠着你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在我们内心中间有什么恶行，有什么不讨你喜悦的事，求主你的光照耀我们。你是吩咐光从黑暗出来的上帝，你也是用光照耀在黑暗中间的上帝。所以求主给我们一人看见你的大光，认识你的真理，我们的人生的方向，我们以后的生活与以前有所不同。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求主你帮助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是做一个坐下适合起来玩耍的基督徒，乃做一个愿意束着腰来预备遵行你旨意的基督徒。说给我们不但领受你的救恩，我们要分受给别人，叫别人以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若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灾祸了。说我们知道今天成为你的儿女，领受你这么多恩典，我们到底把几个人带到你的面前？求主你的爱激励我们，说听我们祷告，给我们当有的勇气做你要我们做的工作，说给我们当有的敏感去救护那些不应当有的罪在我们心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